Hello，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昕。今天呢录音的时间是4月4号的中午本来应该是正常的话都是一早就要更新的啦，但今天这一集呢我觉得临时想要录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delay 了。大家应该都还在雨季犹存当中，在4月3号的早上，台湾发生了921之后到现在过去25年来最大的一场地震。到现在我们看见的包括灾情有2498件，造成9死1050伤，然后还有101人受困跟34人失联。这个是中央灾变应变中心统计到现在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知道如果大家都有在看新闻的话，我们会看见越来越多让人害怕的画面，我们也会听见越来越多来自于可能山里面或是我们还不知道的这些消息。希望大家都好，或者是有机会照顾身边的人。这个是发生在昨天上午7点58分的瑞士规模 7.2 的地震。在那一场主震之后呢，其实到现在陆续发生了很多，就看你在台湾的哪边，但大家应该都持续感受到余震，大概是以几十或是上百余震来计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想大家心里都不太好过。或许你也收到了很多人的问候，或许你也在等待你的亲人、你的好朋友的消息。觉得关于地震这件事情，应该是所有台湾人的共同的生命经验。我们都在不断的学习吧，我觉得不管是政策面、能源面，然后还有自己个人啊、心理准备啊等等，在每一次的地震之后，我们又看见更多的检讨。这次包括可能保险啊的选项的检讨啊，那当然还有建筑结构啊等等的这样子。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其实多多的找一些资料，你会发现从921发生之后到现在，其实台湾一直在各个面向上面推动着改变。增强所谓的韧性，就是 resilience。不管是地震之后有没有停电，有没有停水，或者是建筑的耐受度啊等等的这样子，其实在政策上面，专家们、研究团队们都不断的在做补强这样。那我自己推荐大家可能去找一找，就是关于建筑结构怎么样补强这件事情。那其实很多的专业机构都有在做这样子的建议。想推荐大家一个，就是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地震工程中心。这个中心其实一直在做不管是公有还是私有建筑物的建议跟盘点，甚至提供的手册。他们当然是从921看到大量的校舍倒塌，开始去做这样子的研究跟发布这样子的工程的建议。所以从校舍的耐震补强的计划开始呢，其实对于台湾的建筑要怎么承受地震的强度啊等等，这些不仅是有技术手册，那当然在内政部推动的私有建筑物的阶段性补强计划里面，其实也都提供了一些政策方面的选项跟补助。现在很多人都住在大楼里面嘛，我常会觉得那一些管委会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大概就是现在就是对于你所居住的大楼到底强度结构面方面可不可以做加强这样子。除了我们不断的消费我们的焦虑跟恐慌之外，有一些事情其实很多人很努力在做，而我们自己或许也可以做一些。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今天这一集呢想要分享一些希望可以照顾到大家一些情绪，同时又可以让大家理解关于地震的这样子的知识的一个题目。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我们要来多多理解一下搜救犬。我必须说这是我做过最抚慰人心的题目了，就是说在那个准备的过程当中。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台湾搜救犬的故事，大概有四五只。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只狗它叫什么名字，它怎么入行的，然后它做到了哪些攻击，有些人有受接哦等等的这样子。那当然台湾的搜救犬的政策从何而起，然后怎么样训练啊，这一些大概是今天这一集的内容。那因为我人在高雄，所以 我很笨，我带了麦克风但忘了带麦克风的线，所以我现在是用那个耳机录音的。这一集的音质如果没有这么的跟以前一样的话，请大家多多包涵。好，那我们就开始咯。要等到台湾的这个搜救犬的这个政策的开始呢，当然就跟很多台湾的地震相关的政策一样，我们要先回到1999年。1999年9月21号车龙埔断层错动引发了几级大地震，规模 7.3， 就是台湾本岛百年以来最大的地震的记录。当时山崩地裂造成了51,711间的房屋全倒，还有另外是53,700多间的房屋是半倒，死亡人数超过了2415人，超过上万人是轻重伤，灾损的金额呢高达新台币3650亿。当时当然陆续大家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灾情啊，建筑物啊、公路啊、桥梁啊，这一些水电瓦斯的管线，然后等等的这些，其实都严重的出现了影响。台电的高压铁塔还有被震垮了362座，停水超过一个月，彰化以北呢轮流停电达19天，光是台中地区的瓦斯管线的断管混水就有毁损就有679件，这是当时1999年规模 7.3 的台湾本岛的地震时留下来的灾情。当时大家如果还有印象，或是许多人可能还没有出生，当时许多国际搜救队来台湾急救，来大概有超过20个国家，然后还有38组的国外的紧急搜救队，包括医疗啊等等的，700多人从国外来台湾协助大家救援。当然除了人之外呢，当时也有103只的搜救犬来到了台湾协助相关的赈灾的救难的工作。那是台湾人第一次看见国际搜救犬在灾难的时候可能有的这个搜寻能力。所以在91大地震之后呢，台湾的消防署在民国91年，就是2002年成立了特种搜救队，然后积极办理推广搜救犬的这个驯养的业务。所以在民国99年正式成立了台湾的搜救犬队，这样子，这大概是台湾搜救犬这个设置的由来。然后台湾政府相当努力想要跟上这个国际的标准，所以2017年的时候呢，消防署甚至成功争取主办了亚洲区的这个 MRT 搜救犬队国际任务救援认证行动活动。这活动是除了韩国之外另外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然后国内外有16支的队伍在这边报名。当然作为地主国，台湾有7队队伍在这次的认证活动当中顺利通过。那当然台湾政府也长期的派人到国际搜救犬组织 IRO 去进行受训并引进教官啊、知识系统啊等等的，这样子我们现在台湾其实也成为了国际搜救犬的组织成员。好，接下来是从政策面向，我们知道了台湾什么时候开始有搜救犬这样的配置，以及政府在1999年的大地震之后呢做过什么样子的努力。当然经费上面其实一直以来会有很大的挑战，对，所以今天的标题叫做搜救犬的搜寻结果嘛。所以以上呢就都是我打那个搜救犬，然后在 Google 上面找到各式各样的资料统整下来的。所以我过程当中其实看见很多在强调资源的不足啊等等这样，但即使如此啊，我们还是试着持续的推进。好，那接下来认识搜救犬怎么成为搜救犬的。搜救犬有一个很重要的伙伴，也是他身边的那位人，负责训练跟饲养搜救犬的那位仁兄，那不分女性别啦，就是他叫做林犬员。好，所以通常训练一只国际认证的多功能搜救犬大概需要18个月，这是最快的，但平均大概是24个月。他们会按照他们的服从度、敏捷度，还有在瓦砾堆里面搜寻啊，还有他搜寻的这个区域的广度啊等等的，来分他们的能力，大概分成中级或高级两个等级，这样子如果合格之后。好，对于搜救犬 选来说呢，其实大家他们把它视作是对人命搜救最快最有效的一个生命探测器，主要是因为狗呢它拥有比人类高10000倍的这个嗅觉的敏感度，可以靠气味来辨识人类，而且它找到存活者之后就会吠叫，所以让大家可以去进一步的展开救援的动作。他们训练有素且服从度高，有人说它几乎跟遥控汽车一样，可以前进后退啊、停止啊等等的，而且他们在黑暗嘈杂跟狭窄的空间当中也都可以作业，可以克服不稳定的地形，去抵达到人类没有办法达到的这个环境，这样子。好，以刚说的那个通过高级评量的犬只来说，他们的那个标准其实要求在30分钟之内在1500平方公尺的面积找到3个待救者，所以其实就是要在很大的这个面积里面找到3个人这样子。狗狗就是透过它那个鼻黏膜当中的那个嗅觉神经啊，然后去寻找，然后听那个声音频率啊等等，加上狗还有夜视的能力，所以呢才有办法担任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这样。好，所以像921的时候，如果是3000人等待救援的话，搜救犬呢大概需要他们一次找到一个目标大概平均需要10分钟，然后作业30分钟就要休息2个小时，所以像3000人需要拯救的话，大概就是需要110只就是搜救犬在那个灾后的黄金72小时之内全方面的加入这样搜救的一个行动，这样子。好，但好，所以要怎么训练他们呢？狗狗没有那个，就是像我们一样，它是没有办法感受到受难者的焦虑，或是它不是因为说哦，我就要救人很重要，所以要赶紧救人。其实训练搜救犬的最大的核心就是用玩具、用游戏来激励它、来训练它，这样子。所以当搜救犬找到或完成任务之后呢，它的那个领犬员就会跟它玩，或者是以轻抚的方式来激励搜救犬，这样子。然后它得到激励之后，就会再去寻找下一个受困者，这样。嗯，好，嗯，那个画面，这样有办法想象吗？好。就我们再远一点来看的话，回顾到人类的历史，搜救犬是怎么来的？哦，原来这是一个冷知识，可以回溯到西元950年，在瑞士跟意大利的边境的一个修道院呢，那是一个修道院训练了一只有搜寻能力的圣伯纳犬。这个圣伯纳犬在那个山区，就瑞士跟意大利的山区，救了许多遭遇雪灾的人，这也是第一种被开创的一个搜救犬的类别，就是雪地搜救犬。其实详细分类的话，搜救犬还被分成雪地、瓦砾、还有水域、还有原野搜救犬等等的这些分类。他们许多都是一些就是身强体壮、健康好管理好训练的长鼻犬的这样子的类别，所以可能包括德国狼犬、玛丽诺犬、拉布拉多犬、捷克洛素梗犬啊等等，当然还有少数的这个米克斯。嗯，看到米克斯三个字就会想说，我们家锦鹤有没有机会呢？他真的很爱吃，但是他也很敏捷，也很爱玩。嗯，不过他就是跟我一样有点哀型，所以我不确定有没有办法 qualify。好。在台湾现在培训搜救犬的单位呢，大概是内政部消防署之下，主要是特种搜救队，然后在不同的地方政府，双北市啊、桃园啊、高雄啊、屏东啊、台东啊，这些消防局呢其实都有。而在台南的台湾精英国际搜救协会是唯一一个自训自养自用的搜救犬的这个民间单位，这样子。对，好，大家如果需要更多的细节的话，其实都可以去找这些单位，他们是怎么做这些 program 的，这样子。那我这边想要特别点名的一件事情是，搜救犬它的那个工作跟黄金的时期，大概就是等一下它训练最平均2年嘛，然后真的入了职场之后呢，其实它那个搜救犬它黄金工作时间，就是它的年纪大概就是到7、8岁。就开始准备走下坡了，所以7、8岁之后他们可能就会除役，退休之后的这些搜救犬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或许就是我们可以上场的时候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到消防署的这个网站呢随时关注 时不时可能就会有搜救犬退役然后等待认养的这些讯息出现，我已经迫不及待未来有机会的话迎接一只搜救犬来家里面，让我们来好好的照顾它这样子。好，从1996年大地震之后，然后台湾陆续做了这些的努力跟准备，到目前呢，一篇《金周刊》的报道呢，你会发现在亚洲经过联合国 MRT 认证的，就是 MRT 就是国际搜救咨询小组认证，然后可以接受联合国征召支援救灾的搜救犬，全亚洲九只，其中七只来自于台湾，这真厉害，真的不容易。你看那个报道就会发现领犬员啊几乎是要跟这个狗狗搜救犬就是要好好的睡，几乎是生活在一起，紧密的生活在一起，然后他的吃的东西、营养补给、基础医疗这些都是领犬员需要负责的。我看了就会觉得天哪，我真是一个不称职的主人，因为原来基本的营养就是包括牛肉、红萝卜，然后还有葡萄糖胺、胶原蛋白、卵磷脂啊、鱼油啊等等，这些其实就是作为狗狗旁边的人类，这些都是我们要准备的。哇，好吧，就好多需要学哦。好，那他们的那个特搜中心里面呢，有的还有那个训练场，消防署的训练中心里面有那个近百公尺的训练场啊，所以有模拟这个瓦砾搜索的地方、广域搜索场啊，以及还有隧道啊、河川啊等等这样子模拟的地方。然后特搜中心里面他们还养了鸡、鹅、猫还有麝香猪等各种动物来跟搜救犬相处，这样可以提升犬只的这个稳定性跟社会化。嗯，真的是很认真。好，然后那个，但是他们要去考那个联合国国际搜救咨询小组的那个认证啊，就真的很难呢。对，它可能包括了就是除了中高阶的这个瓦砾搜救测试之外呢，还有包括在36个小时之中要接受7场无预警的这个搜救任务考验，然后包含一个叫做10公里行军之后，然后要搜索带狗垂降，然后犬只医疗啊等等的这样子。然后2019年这个考试的心智上场之后呢，变成要通过9场搜索，另外包括了一次连续4场的长时间耐力搜索，合格率只有 30% 这样子。所以台湾竟然可以培养出超过7只，真的很不容易。像这样通过联合国的这个标准的经验之后呢，未来台湾就会出现接受联合国人道救援的指挥然后出动的这样子的领犬员跟犬只，这大概就是我觉得是真正的台湾之光。很俗气吧，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内心跑出这四个字。好，这样子我们大概稍微理解了一下领犬员的一生大概建筑在什么样的制度啊、政策啊、环境啊之下这样子。那接下来也是用 Google 搜寻，然后我是不是可以拿一下 Google 的业配，总之这边都是 Google 搜寻出来的结果啊。接下来听听看几只搜救犬的故事。第一只呢，它叫做 Tiger。 好， Tiger 的攻击是这样子的，他在2006年恒春发生规模 7 级的大地震的时候呢，他跟屏东县的消防局一同前往执行房屋倒塌搜救。搜救犬 Tiger 呢抵达30分钟之后，就发现受困于建筑下方的母子三人，成功救出了生还者，然后获颁2线3星关节，让他成为国内唯一具关节的搜救犬。这是新闻当时说的啦，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这样子。那时候大队长郑建德表示，搜救犬除了要爱玩爱人之外呢，它更需要临危不乱的特质，尤其要不害怕踏入危险灾区，不害怕巨大声响，不怕黑。虽然灾区的断垣残壁会让我们担心，但我们会选择信任它。那陪伴他的这个领犬员就是描述说， Tiger 在有一次的那个搜救行动当中啊，毫不犹豫的跳进全是碎玻璃跟碎陶瓷的这个民宅，然后领犬员心就揪了一下，因为他知道Tiger 这样很容易可能会发生脱落啊、绊倒啊、抓地力减弱、容易失去平衡等等的问题，这样，所以让他们服从呢也是另外一个挑战，就是 当他必须回来或是叫他停下的时候，他就必须要服从这样子，不然可能会太兴奋不听话的话，可能就会陷入极大的一个风险，甚至是殉职。嗯，好。然后这个控权员呢，徐亚玲呢，在这个报道里面说呢，他说控权员就是狗狗的最坚强的后盾，这样就是说这些我们的搜救犬就是长毛的弟弟妹妹，所以我们就是要照顾他这样子。好啊，他说搜救犬的养成是日积月累的，没有办法一蹴可及的，所以长时间相处训练之后呢，就是会信任彼此之外呢，也会感受到彼此的心情。他说毛小孩他们就是毛小孩，因为如果当搜救这些领犬员啊，这些长官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毛小孩会感受得出来这样子，有时候就会跟他抱抱这样，然后抱着这些搜救犬呢，那个人的心情就会变好了，这样子也是互动当中出现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一篇搜救犬的报道呢，总是会提到那个人从狗狗身上学到的事情。好，下一位搜救犬呢，它的名字叫做乐乐。好，我们先从乐乐的这个领犬员介绍起好了，他的这个陪他的伙伴叫做詹天文，这样子。好，詹天文照片看起来人高马大，警专毕业，原本是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的搜救员，在有一次执行山难直升机吊挂救援任务的时候受了重伤，他的右手呢一度被医生认定为会永久失去功能。虽然现在经过复健之后呢，他仍然重返了特种搜救队，但是手没有办法提重物。那当时刚好在他受伤之后呢，消防署成立的这个搜救犬队，所以詹廷文就加入了这个队伍，然后成为了领犬员。当这个詹天文经过一连串的训练之后，要开始正式的成为领犬员，要训练他的犬只的时候呢，他看到他的搭档是一只只有一岁的小菜鸟乐乐。乐乐是全世界最小的搜救犬，他就是那个应该是罗素克罗吧，还是很小的那种。所以人高马大的詹天文面对的是一只一岁的小搜救犬，这样子。那当然，他现在已经六岁了。六岁长大之后，乐乐呢是亚洲少数通过联合国国际搜救认证的搜救犬哦，不要小看他。这样，詹天文就开始介绍他的乐乐。乐乐原本的饲主是一对夫妻，本来养来是要陪伴老人家，但是呢，乐乐根本一点都没有办法乖乖的当一只家犬。只要放他自由，他就去咬那个老人家的裤管，东闹西闹，闹到主人受不了了，所以拜托那个请训犬学校的人代为寻找新的认养人。然后特搜队的当时就意外知道这件消息，然后觉得好动好玩的乐乐可能可以成为搜救犬哦，所以就是去让他接受第一波的测试，没想到测试成绩非常的高，这样子。好，所以乐乐就这样加入了特搜队，然后跟詹天文成为了一大一小的组合。乐乐看起来真的是小小可爱，但是大家提到他呢，大家都报道说大家都直摇头，然后说他做过的恶行恶状太多了，咬猪咬鸡都是常事，就是常常发生的事，还会欺负对象稳重的大狗，其他搜救犬都被他烦到不行。然后说乐乐最让人头痛的就是他会越狱，他们为了他还特别改建那个犬舍，把那个栏杆间距缩小，因为可能平常是不养这么小的搜救犬吧，然后把那个栏杆间距缩小啊，东挡西挡啊，就是不想要让他跑出去这样子。但每次都觉得应该改的差不多了吧，万无一失了，但是又接到门口警卫的电话，就说你们家乐乐又跑出来了啦，这样子。然后有一次乐乐还被那个大队长抓到，就当他溜出去的时候，这样，所以整个队的呢，大家都吓得头皮发麻，怕被骂，这样子。好，但话锋一转，乐乐呢，这个对于玩乐的执着以及他娇小的体型，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他在搜救现场呢，就可以钻进那些瓦砾堆比较小的洞啊，然后因为他比较轻，所以也不会跟大型犬一样，就是站在那个瓦砾堆上面，其实是有危险的。不然就是会引起崩落啊等等，所以这都是乐乐的优势，这样子。好， 是不是蛮可爱的一个故事呢？但是到你看到他们在那个救难现场画面，就完全不会有这种可爱的感觉了，因为那真的都是跟时间赛跑这样子。然后，强调就是狗狗它很，因为它嗅觉的关系，所以它不只是可以快速的找出生命迹象，另外也可以快速的判别哪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所以它不用派人去那边寻找啊等等的这一些这样。好，詹天文就是开始严肃的说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是谈到说，狗狗真的太努力了。他说，乐乐太努力了，在那些多危险的地方，随时都会在崩塌，但是他们就会不顾一切的闯进去，毫不犹豫。啊，有时候其实都狗狗都受伤了，或是很累了，但还是不愿意停下来，就希望再找到一个生还者这样子。那也担心啊，乐乐那么小，虽然他很容易钻得进去，但如果钻进去之后里面有个落差，所以他没有办法把骨，没有办法回来或跳不上来的话，那他自己也就会受困了。所以每次他出任务的时候，詹天文心里面其实都害怕，这样子怕没有办法跟他一起收队这样。好，他说，就是。他说有一个很可怕的例子，就是有前辈就是带着搜救犬去执勤的时候呢，搜救犬就独自进入了灾区，因为它钻进去了。但是它在灾区里面呢，因为它的项圈被勾住，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脱困。然后那个细缝真的太小了，人就是想救也救不到。所以你就听到那个搜救犬就在那边卡住之后，在那边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叫到搜救犬死掉为止，这样子。好，他说，很多人认为搜救犬只是一种工具，是可以被牺牲的，但是对我们来说，他们是朋友，是伙伴，是拯救人的英雄。这样子，好，这个是乐乐跟詹天文的故事。詹天文说，他担任领犬员到现在8年，他开始一直理解到狗存在的意义，因为狗会教给人类忠诚、信任跟无私的爱。所以他希望搜救犬呢，也可以让更多人重视生命教育的重要，这样子。好，这是乐乐的故事。接下来下一位，下一位叫做阿兰，兰 花的兰。阿兰的领犬员是高健太，高健太是在那边搜救犬队呢服替代役，然后就意外踏上了领犬员之路。他刚加入搜救队的时候呢，就跟2岁多、资质优秀的这个阿兰成为了搭档，这样。虎斑，阿兰是一只虎斑，是一个很优少数优秀的这个米克斯，稳定、执着又专注，极具女王的个性。但由于阿兰太优秀，而且是女王个性，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她完全不鸟高健太，因为高健太就是个菜鸟这样子。但是队上的其他学长如果有下命令的话，阿兰就会配合这样，所以她完全就是表达说我不想跟你这个菜鸟在一起这样。所以呢，这个跟她搭档的高健太呢，在受训期间不断的遭到挫折跟打击，然后在洗澡的时候还会偷哭这样子。但高健太并没有放弃，他就每天每天亲自照顾阿兰的生活起居，出门的时候也会带着他进进出出，这样子。终于，在2个月之后，阿兰突然开始对他就是蹭，会跟他撒娇，或是咬，轻轻的咬高健太，或是跟他玩，这样子给了他认可。如今阿兰跟高健太呢，也同样取得了国际 MRT 搜救犬的资格，这样子，恭喜阿兰，恭喜高健太。好，下一个呢，就是 Belly，下一只搜救犬叫做 Belly，Belly 是台北市的荣誉市犬。我搜寻的时候找到是 Belly 离开的一个讯息，台北市消防局有颁布一个新闻稿，已退役的北市搜救犬荣誉市犬 Belly 目前在睡梦中离去。Belly 曾经参加过汶川大地震跟八八风灾等救援任务，然后堪称国民英雄。昨天举行撒葬仪式纪念，消防弟兄们也都不舍落泪，是在新闻稿上面写的。这是2018年4月26号。他是他走的那一天，这样子，然后仪式举行在5月7号。 Belly 是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牡猎犬，美国都市搜救犬搜救训练合格，然后加入台北市搜救队，在2010年、2013年其实都取得了高级的认证这样子。然后因为它身手敏捷跟速度很快，经验丰富，所以有一个黑水回旋镖的一个美誉美称这样子。好，所以他在中国啊，或是八八风灾的时候，泰马里啊，其实都有搜索过，然后找到那个失踪远景，在台风或是苏花公路的救难的时候，也都深入灾区，是市民的荣誉事犬，然后是国民英雄。早年呢，因为那时候搜救犬的数量不多，所以 Belly 曾经一个月就出了三趟任务这样子，所以他算是相当相当的辛苦。所以2016年的时候，他们是消防局，然后拿退休，然后找到了寄养家庭，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搜救犬的生涯。退休的第二年呢，他就因为年岁已高，所以就离开了我们。消防局说，对于所有的市民而言 ，Belly 是台北市民最骄傲的荣誉市犬，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的英姿，祝福 Belly 一路好走。好，嗯。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大家跟搜救犬的情感，你仔细找的话就会发现大家对于搜救犬的那个怀念跟想念呢，有些人就是会甚至到帮他们建立维基百科的页面。我找到了拥有维基百科的两只搜救犬，第一只叫做神虎，老虎的虎。神虎是2006年出生到2019年离开了世界，它是一只中国大陆的搜救犬，它在汶川大地震的搜救当中的工作之名这样。好，它是隶属于南京市消防支队的这个基地，那一开始名字叫小黑，然后呢后来有一只训练员呢，因为叫做沈鹏，沈鹏跟他感情太好了，所以就帮他改名，而且冠复姓，就叫他神虎，从小黑变成了神虎。他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呢，就进入了灾区搜救，总共救出了15位受困的民众，立下了大功。但是也在搜救结束之后呢，他的体重下降了十几公斤，健康状况也开始下滑这样子。但后来他陆续参加了其他的搜救任务，然后有一次他的腿还被碎石击中，然后留下了后遗症。当时呢因为他的这个领犬员沈鹏要退休了，所以他希望退休之后他还有机会可以继续照顾神虎，所以他跟上级申请说，可不可以让我领养神虎啊，这样我以后可以陪伴他等等的。政策上面是不准，但是呢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很多网友支持，所以就破例让沈鹏领养了神虎，这样还帮神虎举办了退伍的仪式。后来两位就一起住在了四川成都，然后一直到神虎离开这个世界。好，这个是神虎的维基页面。另外一位有维基页面的叫做铁熊。铁熊是一只台湾的搜救犬，拉布拉多，隶属于台中市政府消防局。2016年他那时候原本在海关当缉毒犬，然后他转入了这个台中市政府的消防局，原来的名字叫做 Hill， 但是经过民众票选的改名为铁熊，就是科学小飞侠里面的铁熊。铁熊在2018年的花莲地震的时候呢，就跟那个他的同伴一起去参加搜救的任务，然后在统帅大饭店的废墟里面呢，搜救找出了一个受困的员工，同时也在云门翠体大楼里面呢也进行搜救。不过他当时先发作了他的右耳发作急性发炎这样子，然后他的右脚也踩到了汽油，所以就脚开始受伤啊等等的。不过当时在花莲的救灾他立下了许多的功劳，所以成为了台中市的城市大使。2019年呢，他也代表台湾前往法国参加国际搜救犬主办的世界锦标赛这样子。后来他陆续取得了许多的认证，高级认证啊，亚洲区的这样子的国际救援认证啊等等。所以2020年他被内政部长徐国勇跟台中市长卢秀燕授阶成为二线一星， 然后是全台第一支就是拥有这么高关节的搜救犬，这样子。好，这个是铁熊。好，最后一只搜救犬的故事，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段落。最后一个是林志玲的故事。是的，你没有听错，是林志玲。好，参与过许多搜救任务，救过许多人的这个搜救犬林志玲，这篇报道呢是他离开世界的消息。游侠搜救犬的队长陈新伟是这只搜救犬林志玲的主人，他说在狗狗离开之前呢，狗狗用双脚拖着身体到大门口左顾右盼，原来是要等小主人，但是一直等不到这样子，所以他的那个陈新伟最后是让他的小儿子用视讯的方式跟狗狗林志玲说话，然后说完之后呢，林志玲就走了，这样狗狗林志玲这样。好，林志玲被收养，搜救犬林志玲被收养的时候是2010年8月，陈新伟那时候买了这个一个多月大的这个威马猎犬这样子。他说取名字的时候他尝试过叫过许多女星的名字，但只有叫到林志玲的时候狗狗有反应，兴奋的摇尾巴，所以最后叫他林志玲。因为陈新伟是民间搜救犬的教官，所以他成立了游侠搜救犬队，所以同样也是受到九二一大地震的这个教训跟启发这样。所以呢他就帮他开始就训练这个他的搜救犬啊，然后所以搜救犬林志玲参加过许多的重大的灾难的搜救，包括在气爆现场、地震倒塌等等的这一些这样子。但十岁的时候呢，林志玲他身体搜救犬林志玲他的身体功能开始出现退化，然后白内障啊、后脚退化等等的，所以后来他只能用双脚拖着身体行动这样子。所以那一天他突然就是拖着自己到门口想要找小主人，但当然小主人在台北工作找不到，所以一直撑着不吃不喝，然后直到讲完视讯电话才离开这样子。好，陈新伟带着他的搜救犬进到火化，然后骨灰放在家中，然后他在骨灰旁边呢会念经，然后希望可以让他的这个小宝贝听见这样子。他说24小时放那个念佛机，要让他可以听到佛经，然后常到那个他的骨灰旁边对着他的这个搜救犬说，你是很棒的搜救犬，也是我们的家人哦，你赶快跟佛祖一起去西方世界哦，这样子。好，这个是最后一个搜救犬的故事。以上是今天搜救犬的搜寻结果，希望可以让你跟我一起理解一下搜救犬的这件事情，然后希望电视上面那些画面都不会再越来的越惨烈了，这样子。好，希望大家好好的平安这样子。这是今天的最近看什么。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而且听到了最后。如果觉得我们做的事情还不错的话，欢迎加入我们用定期定额啊或是单笔捐款的方式。祝大家春节好好的休息，然后都平安，拜拜。